1187年6月25日，公元2000年8月24日星期四。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纪要。印度军方怀疑前不久印度东北部发生的水灾跟中共军方有关。西藏东部甘孜地区连续发生西藏族的运动。首先请听新闻报道，印度军方怀疑前不久印度东北部发生的水灾跟中共军方有关。今年六月份，位于印度东北部的阿日纳加邦发生严重的洪灾，使该地区人民的财产受损失，大片田地被冲毁，还冲毁了三座特别为国防而建造的具有一定战略目的的大桥，并造成26人死亡的严重事故。吕哲佛引用一位中共官员的话说，在没有发生洪灾之前，西藏部分地区连降大雨，出现15千里的泥石流及山体滑坡等现象，从而形成一个由山体滑坡形成的自然性大水库。我们为了避免发生不幸的事故，做了很大的努力，却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最后就发生这个自然带来的灾难。但是印度外政部官员阿基特班加于上周在一次会议上解释这次事故时指出，中国方面称西藏境内的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都没有发生过涨水，更没有发生过洪水，为此发生在印度阿日纳加邦内的洪灾是一次自然灾害。虽然许多水利专家也对此次的洪灾原因说不出任何根据来，但是就这件事情，印度东部边防部队中心贾利卡塔的国防大臣呼吁和北京政府交涉。印度军方认为此次的洪灾为中国军方为了试探印度的综合能力，为了了解水灾对印度造成的危害程度，有意开拔防水的。根据在席阿日纳加邦议会一位议员的话说，大家正处在发生水灾的复杂原因和中国的解析中不知所措时，印度空察部借用加拿大人造卫星进行监察的后，一位官员透露消息说，对这件事故的原因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事发原地的照片。印度东北部发生洪灾的主要原因是雅鲁藏布江水库垮坝造成的。富察国加拿大人造卫星所拍照片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消息说，位于北纬30.15度、东经94.50度的这个水库，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雅鲁藏布江流过西藏申购夹国1625公里后，进入印度平原，再流过918公里后，进入孟加拉国，流经浩瀚的大海。在印度阿日纳加邦，这条河称之为黑暗，在阿森地区称这条河为巴兰马伯特兰。印度政府视这件事情是一次极其严重的事情，不但给国防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最严重的是即将要新建的两用水电站也造成很大的危害。请继续收听新闻报道。西藏东部甘孜地区连续发生西藏独立运动。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国土时展开各种阴谋，为了达到其目的，把西藏的国土列入中共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份。最近中共在甘孜地区隆重举行了所谓的甘孜州成立50周年庆典，而在另一方面却隐藏着各种黑暗的计划与目的。下面请听大政的综合报道。
1949年，中共军队入侵西藏，中共一党专制者为了施展阴谋达到其目的，彻底击垮西藏政府， 把西藏的国土列入中共四川、云南、甘肃等区域中，其中所谓的中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就是被中共最先侵占后列入中国省份中去的。最近中共在甘孜州隆重举行了所谓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50周年庆典仪式，强迫甘孜人民参加庆典进行歌舞。从表面上仿佛甘孜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氧当中，但是甘孜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同其他西藏人一样，过着被折磨、剥夺人权、暗无天日的生活。根据本台记者次任从尼泊尔发出消息，就在今年7月份，甘孜喜王寺的僧人张贴了大量要求西藏独立的标语传单。甘孜当地驻扎的中共公安虽然进行了一系列严密的查询，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张贴标语的僧人是谁。被中共侵占并列入中国四川省区域的西藏，甘孜总地面积为153000平方公里，受中共殖民后被中共分成了18个县，并且把康定，也就是甘孜东部大渡河西岸，列为所谓的甘孜州人民政府所在的中心地。中共统计出甘孜地区人口的总数为87万，其中78%为西藏人。前天中共所谓的西藏广播电台在介绍甘孜历史的同时，还大做宣传自甘孜州成立50周年以来，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甘孜人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正逐步走向发展化。众所周知，中共的宣传是否另有图谋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赴西藏实地考察的时候，看到西藏各地区不仅丝毫没有发生改变，相反人民生活贫穷落后，一片令人伤感的情景。当时胡耀邦对驻扎在西藏所谓援藏的中共领导大发雷霆，指责他们曾经不断向中央汇报西藏人民的生活有了良好的改善，经济、住房等方面极端步入健康发达化的说法完全是背离史实，一派胡言。西藏人民和乞丐胡两样。胡耀邦还止不住质问驻藏的中共官员，中央给你们拨款建设西藏的资金全部都扔进了雅鲁藏布江了吗？胡耀邦赴西藏考察的时候还决定立刻撤回80%驻藏的中共干部。令人遗憾的是，胡耀邦的愿望没有实现，相反中共扩大在西藏所谓的42项扩建工程，而后还增加到所谓的62项援藏工程的项目，以此来达到不计其数的中国人涌入西藏的移民政策。而扩建工程项目的所有利益资金全部归顺于中共政府与中国人，对当地的西藏人毫无意义。西藏人民如果到西藏境内朝佛或外出旅行，必须持有中共所发的证明，否则寸步难行。从西藏安多和康区等地到达拉萨、色拉寺、哲蚌寺、甘顿寺中学习经书深造的僧人，被中共以各种理由强迫返回去，剥夺他们人生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最近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广播电台中还播出，过去甘孜州没有一所像样的完整或具备条件的学校，农牧民子女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如今已经设立了8所中等院校、38所普通的中学、1150所小学校，每年的文盲人数减少为34%。事实上，中共侵占西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藏语文在仅仅20年的时间内便面临着完全消灭。西藏各大小学校中，主要课程都是以中文为主，西藏的学生学习藏语文受到各方面的歧视而得不到落实。各高等院校虽然每年为西藏学生留有专门的名额和专款，但因西藏学生从初级教育开始就缺乏基础知识，再加上考试只是以汉语文为主，对于一些既有一定藏文程度的人也不被承认。所以中国学生的考取率无可置疑的要大大超过西藏的学生。另外还有许多在中国未能考上大学的学生，通过亲属等在西藏的中共官员来到西藏，以西藏的录取条件便进入大学， 他们的学费开支全部由西藏的教育经费中支出，这些就是中共所谓的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政策。中共还阻碍西藏各寺院中的僧尼修行普度众生，却逼迫佛教弟子学习什么爱国爱教宣传运动，故意扰乱民心，策划不必要的纠纷。总的来讲，西藏的教育事业是在发展提高，还是在步入灭绝？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和目前正在甘孜州档案馆工作人员德隆泽伦顿柱先生的《我的心愿和期望》言书中，把西藏的文化事业等各方面的问题一清二楚，详细的记载了出来，并公开出版，让世人目睹。由此，中共捏造的谎言、歪曲的历史，在世人面前留下了难以收拾、难堪的一面。虽然所谓的西藏广播电台播出，甘孜州人民五十年来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步入小康化，沉浸在展望未来美好的时光中，但是为了反驳中共发表的西藏人权状况白皮书与1993年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表的《以史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一书中明确记载着，从公历1949年到1979年间，由于中共的残酷统治，造成在西藏被中共枪决，在狱中折磨致死，死于战场，死于饥饿，被逼自杀，批斗致死的120万0387名学域西藏人上升。据统计，仅在康区为48万0261名西藏人在中共的折磨中上升。
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历史简短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真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
抢救简森是一位僧人，他是第二个宗教统治的创建者。说明朝的中国皇帝从蒙古人那里继承了对西藏的权利，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蒙古人在缔造他们的帝国，先控制了部分西藏，又经过了若干年才征服了中国。在抢救简森时，西藏已经从蒙古人手里赢得了独立，中国则在1368年在朱元璋的领导下赢得了独立。西藏喇嘛被请到明朝的宫廷，已不像被请到蒙古宫廷那样的政治地位了。萨迦在宗藏的衰微导致了帕姆主巴的兴起，帕姆主巴的词义为母猪船，这是给予一位1158年从克木来的喇嘛索吉贾伯的称号。他在这当渡口附近建了一所小茅棚，叫帕姆柱。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僧人，吸引了很多弟子。不久，在他茅棚旁建起一座寺院，叫做贴斯。有一个帕姆主巴的弟子叫陈额仁波切，后来成了寺院的座主。这时候有一位克木人朵吉北，自称是朗哈西的后人，他受到陈额仁波切的注意，因为他表现出能力和成就，朵吉北就被指定为乃东庄园的头目。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大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